弟兄姐妹、朋友们，早晨好！欢迎大家来到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来看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25篇1到5节，我来给大家朗读。第1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他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邪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是感恩颂。 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歌唱你。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宝座前，蒙你的喜悦。求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众人当中，引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所说所做都能蒙你的喜悦。让我们欢欢喜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丰丰富富地得到你的话语的喂养。让我们能够开始并且面对下周我们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Amen。
门。第二首诗歌，尽情的敬拜。
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生命来回应你。
我们还有最后一首诗歌《唯有耶稣》，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让我们一起来随着这个歌来唱。
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敬拜他。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浇灌风起浪平息，把能赦罪心神起。
变成酒，浇灌风起浪平息。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领会曹洪弟兄。
好，弟兄姐妹，早上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段经文是主导文。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下面的第二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五节，翻到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尼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大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亚德烈、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回到山上去了。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今天大家我们可以一起相聚在这个网络平台。今天是华人恩泽教会的线上的主日崇拜，我在此欢迎大家，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昔在、今在、永在的三一真神，你是配得我们称赞，也是配得任何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主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说：父怎么爱我，我也怎样爱你们，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父怎样，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一样。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不断的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确实常常没有遵循你的话语，没有遵循你的教导，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背离的生活当中。你还是对我们的爱是不一这样的，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对我们还是依然的不离不弃。主啊，我们感谢你，感 感谢你这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也看见我们是多么的污秽。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常常的来思想你的恩典，思想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能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时的帮助。主啊，也求你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一个跟随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效仿着世界的生活，而是按照你话语不断的喂养，不断的提醒，你圣灵不断赐给我们的能力，能活出一个效仿主耶稣的生命。主啊，也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有得罪你和得罪其他人的地方，让我们属于你的人都能活出一个效仿你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只是遵循你的话语，更是能学习彼此相爱，活出一个荣耀你生命的样式的时候，这些不信主的人，这个世界都会看出我们是主你的门徒。主啊，孩子也为着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有声及无声，有声及无声的敬拜献上祷告，也求你看顾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软弱的肢体，我们都带到主你的面前。在我们没有开声之前，主你都知道他们每个人的需要，求主你自己来赐福给他们，求你加添力量给他们，求你让他们在软弱当中因着你的不断的带领有生命，有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更是能从你那里得着丰盛的祝福，就像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一样。主，你是那属天的马拉，你是赐生命的主。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五饼二鱼当中也看到你是那今在永在的真神。感谢你，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因着对主你的信心，我们就有力量来战胜我们每一天面对各样的试探的生活，能活出一个依靠你仰望你的生命。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不只是讲的听的都有从你而来的造就。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里的信息。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是五饼二鱼。现今我们从现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的国家啊，他们的浪费啊，都出现不同现象的一些浪费。现今很多国家的这种浪费现象都很严重。美国，尤其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美国啊，这个国家的浪费其实是在明处。他们浪费在一种合法的这种无意义的消费啊，这种消耗上。商店、学校以及公共场所的这些灯光啊，是昼夜通明。大多数的这个你去看的话，大多数的家庭的房子啊，这些门窗都是紧闭。365天不是冷气啊，就是暖气。几乎有驾照啊，有驾驶这个执照的人都要自己来开车。反正汽油是从世界各地供应源源不断。大多数的人住的豪宅也是过于的奢侈，远超过他们的需要。 远超过他们实际的需要。政府机构的庞大可是他们的工作效率呢是非常低的。军费开支也是大的惊人，医疗和请律师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费用也是巨大无比。总之，大多数美国人从来都不知道如何过一个实际简单的稍微简单一点的生活。其实中国的浪费并不比美国好到哪里去。虽然现在这种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相对减少，可是很多特大的这种浪费是在暗处。从一些个案中我们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种浪费是用在一种贪污腐败上。浪费在各地这种林立的酒店饭庄里，浪费在豆腐渣面子工程上，浪费在建了拆了又建这种重复的建设上，浪费在多数民众的这种虚荣心和攀比心上。其实地上的国家每天每一个政府包括每个人都在浪费上帝所创造的资源，只相对的多或者少一点。这不仅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十二节，他们吃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糟蹋了。主耶稣非常珍惜吃现剩下的这些食物。我们作为跟随他的门徒，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浪费上帝赐给我们的时间、能力和财富。现在也许有人会说，不可再生的资源现在是越来越少，我们实在不该提前透支后代子孙的这些资源、粮食和环境。你这样说是对的，是不错的，民以食为天，这是很多人都认同的道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祖先犯罪之后，上帝说，地必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成为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光景。只是我们的劳苦的方式不同，多少人每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就是为了流汗满面才得糊口。最初我来到美国也和大家一样，只是想在这里有机会多挣一些钱，享受更好一些的生活质量。可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以后，主耶稣的话就常常的来提醒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是生命的主，也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到他面前来的人必定不饿。主拯救罪人更是出于他无限的怜悯，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清楚显明，主耶稣是掌管万有，人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也是怜悯施恩眷顾人的主。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一开始就写到这事以后，这样的一个叙述并不表示约翰在接下来的所记载，就是这个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 与第前面的第五章所记载的啊事情就不是就没有了这种连续性。显然这里也许是指这之前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医治38年的病人和因安息日医治与犹太人之间起的这样的一个争辩。其次，这事以后也帮助我们看到，这是使徒约翰写作的一个文学的手法，表示接下来的叙述是一个新的段落，开始描述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发生的一个场景。根据历史的一个记载，提比利亚城位于加利利海的南岸，它是加利利省的首府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 ，Sacramento 啊，它就是加州的首府一样。所以加利利海也称为提比利亚海。经文中使徒将这个海的两个名字写出来，一个是新约圣经啊通用的名字加利利海，另一个是第一世纪末所用的名字提比利亚海。也许约翰是迁就读者的软弱，他知道加利利是犹太人常用的这样的一个名词，而外邦人更喜欢使用提比利亚这个名字这样的一个名称。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思想过使徒使用这样的一个描写的方法，一方面是为了迁就不同语言的使用不同语言的读者，另一方面是效仿主耶稣谦卑自己的服侍呢？同样，上帝使用人类的语言写圣经本身就是对人的一个迁就，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亲爱的在座的各位教会的同工们，请问在我们服侍，在我们辅导和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有怜悯他人的软弱吗？还是自命清高论断别人呢？求圣灵光照和责备我们。耶稣渡过加利利海，是去海的东岸，因此五饼二鱼神迹发生的地点应该是在东岸这个地区。如果我们按照第六章来看，约翰记载的焦点是在主耶稣是生命的粮，是他百姓生命供应者的这个主题上。第六章的一至二节不仅仅是一个过渡句，约翰也透过这两节经文呈现出三个层面。首先，他告诉读者，主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不只是行了本书中七个神迹。另外，约翰在这个句子中特别强调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是在提醒读者要将接下来的两个神迹与之前所行的两个神迹，主医治大臣的儿子比斯大慈的医治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较来看。神迹是基督身份和救赎做这样的一个作为的一个标记。这些神迹的不同之处表明主耶稣丰富作为的不同层面。第三，约翰在这里说有一大群人跟随他，因为他们看见了他医治的神迹。至于本章接下来的两处经文，就是在26和66节，耶稣回答说，我时时在在 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以及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目的是为说明那些因看见神迹跟随主耶稣的人中，多数人根本没有明白基督所行神迹的意义，就如他们没有看懂圣经的意义一样。总体而言，约翰透过这个句子是引导当时的信徒学习分辨什么是正确的跟随主耶稣，以及归正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和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基督的信靠又是如何呢？真实的信仰不是没有行为的相信，也不是只参加教会活动的相信。真实的相信必然带来对主耶稣的委身和跟随，就如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如果我们是跟随基督的，那我们对基督的跟随是正确的跟随吗？经文中这些因看见主耶稣医好病人的神迹，又亲自吃过主耶稣借着神迹所变的饼和鱼的人，到了第六节结尾的时候就多有退去的。圣经提醒我们，这些人之所以退去，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神迹本身，而不是神迹所这样印证的基督，不是神迹所印证的基督。真实的相信是跟随行神迹的主，而不是跟随主所行的神迹。主耶稣他的神迹，他所行的神迹是来标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上帝。神迹同时也见证主耶稣就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人类的唯一的救主。接下来的第六章的三至七节，这几节经文也是约翰对五饼二鱼神迹所做的一个背景的交代。这个背景把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食物吃而抱怨上帝的这样的情景再一次表现出来。在这不同的两处经文中凸显了两个焦点，考验和预备。在旷野以色列人因没有食物而抱怨的时候，上帝这样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而在这里，主耶稣在山上看见许多人向他走来，就准备将食物赐给他们。在我们考察的这个第六章的第六节经文，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显示主耶稣已经做好了赐给这些人食物的计划。在旷野，上帝没有在以色列人缺乏食物之前给他们食物做预备，而是要在考验他们之后才把早已准备好的食物从天降下赐给他们。而在这里，主耶稣在山上并没有直接将饼赐给他面前这些人，而是先考验腓力。考验本身不是上帝的目的， 上帝对他百姓的考验是为了显出他百姓的软弱，好使他们知道自己日用的饮食不是从自己而来，是上帝供应的。总之，约翰记下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引出下文中主耶稣是生命粮的叙述。约翰不仅见证耶稣是基督和上帝的儿子，他还透过这一章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来见证耶稣是上帝赐给他百姓属灵的食物。从具体来说，约翰写下五饼二鱼的背景，突出主耶稣的考验与预备，是引导他所牧养的信徒来认识自己的有限和软弱。好在信仰的人生道路上，凡是依靠这位生命的供应者主耶稣，同时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叙述增加信徒信心的确据，引导他们明白自己人生所需要的一切是上帝已经预备好的，他原知道要怎么行。上帝的名字之一是有一个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指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或主会供应。知道上帝是我们所需要一切的来源，他关心我们所关心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好。没有任何需要小到上帝我们没有任何的需要小到上帝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事情大到他不能为我们提供的。尤其是在救恩方面，这是上帝在永恒中就预备给他的百姓。当大卫王接受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为将要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而预备的礼物的时候，他如此祷告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就算是得财富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能明白自己所拥有的都是属上帝的，这就能激励我们不再紧紧地抓住世上的这些事和物，而是以感恩的心与人分享福音，奉献自己的恩赐、时间、财富归主使用。上帝确实是慷慨的供应者，他深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弃他的儿子。既然上帝赐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恩典，就让我们为所有的事这样的事情，就让我们为所有所发生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真心的向上帝献上感恩，奉献自己被主使用。接下来的六章的八至九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是关于主耶稣、安德烈和一个小男孩的事情。当主耶稣对腓力说完话以后，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主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安德烈将一个带着五个小这种大麦饼的 啊和两条鱼的这种小男这个小男孩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很难想象像安德烈啊他会认为这样的一点点的食物能解决这种燃眉之急。因此他带着这个小男孩来见耶稣的的时候，完全是因为这个小男孩他主动要来奉献这一点点的微薄之力。安德烈也不加忌讳的说出了自己对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态度，只是分给这些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样的事件让人联想起列王记下，让我联想起列王记下四章四至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的经文啊。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可以方便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啊，就在我旁边的 PowerPoint 上面。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粗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定心碎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一百人吃吗？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段经文再一次重现当时的这样的场景，有人将二十个麦饼送给以利沙的面前，他的仆人认为这一点都不够喂饱一百个人，可是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有剩下。这样的神迹的发生很清楚地显明上帝怜悯和看顾他的子民。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看到主耶稣对人的怜悯和看顾。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带着五个饼两条鱼，也许是因为他要跟随主耶稣的心情迫切，出发的时候就和母亲商定好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准备了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也许足够他们一天的使用，可以让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主耶稣。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么一个你推我攘的这样这么多的一个人群中，他极力地靠近主耶稣。我们想想，如果这个小孩不在主耶稣的身边，他是不能听到主耶稣与腓力的对话，明白主的旨意。或者小驴这个小男孩的或许这个小男孩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使得不少人会笑他天真，但是他愿意献出他的所有。他这样单纯的信心正是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榜样。不少基督徒保留自己，不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使用。也有不少基督徒认为家庭生活需要的太多，自己献的东西要也太多，怎么办呢？那我就少献少奉献一点，以此成为自己不奉献的理由。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在主面前所献的这样一个微薄的东西，在基督的手中能在基督的手中能够变成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只要我们将自己奉献在主的祭坛上，主会创造出奇迹。这就是我们信心成长要学习的功课。在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想这五千人，当然如果我们按照其他的福音书，就如马太福音14章21节告诉我们的，至于那些吃饱的人，除了妇人和孩子，男人约有5000。经文中约表达出大概的意思，说明这样的一个数字只为给一个大概的印象，给人一个大概的印象。如果再加上妇女和孩子，我认为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次喂饱大约在10000人左右。可是我也认为当时也有其他的人也许带着饼和鱼，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奉献呢？也许是因为离开主离得主耶稣太远了，他们离主太遥远了，无法知道或出于自私爱莫能助。这样的反应都让我们看到人是喜爱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先临到我们，因主耶稣先爱了我们，为代替我和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是没有出路的。约翰记录下主耶稣他自己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也提醒我们这个孩子愿意献上5饼2鱼也是出于上帝的计划和他在永恒中预定的旨意。不但如此，圣灵光照我们看见基督的怜悯，主耶稣并不欠这些人任何东西，然而他执意要给他们吃饱。实际上今天我们日常所需用的一切，我们能用工资在市场或者说在超市买到的食物、蔬菜，以及商人能从农民那里收购这些食物，农民能从地里能有收获，能得到这样的食物的收获，能卖给这些商贩，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供应。上帝如此供应我们，不是因为上帝欠我们什么，完全是因为他对我们普遍的恩典。然而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有没有为有食物而可以吃而感谢上帝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些看成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理所当然所拥有的东西都看成这是我们应当所拥有的。总之，使徒约翰写下5饼2鱼的神迹是要见证耶稣是上帝，归正他读者对基督的认识，促进他们生命的成长。从一种微观上面来看，约翰在这里最少呈现出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主耶稣以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是透过他的注解，就是他的话语。主耶稣的话语是大有权柄的。约翰在此回应了诗人对上帝敬畏的描述，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同时也回应了约翰福音第1章所说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约翰在此的叙述也把他的读者带到上帝在旷野借着他的话语赐给以色列人马拉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也为以下的经文记载主耶稣是生命的粮做了一个铺垫。第二，约翰在此也把基督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呈现出来。我们试想一下，一万左右的人如何能快速的坐下来呢？除非这些人群非常尊重领导人的权柄。而在这个描述当中，主耶稣是透过他的门徒来运作啊，来运行这样的一个权柄。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约翰借着这个非常微小，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这样一个细节的描述其中的目的就是为了教导当时的跟随他的这些信徒，当顺服使徒们的权柄，因主耶稣把建立教会的权柄公开的赐给了使徒，而不是像这些洛斯底主义所说的秘密的给了他们的领袖。第三，约翰在这段叙述中也把人当尽的责任表现出来。主耶稣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的途径就能喂饱这5000多人，然而他却透过这个孩童的5个饼和2条鱼来做这伟大的工作。这样的叙述是教导他所牧养的信徒真正对主耶稣的信靠不是坐享其成，而是需要顺服上帝的话语，履行基督徒爱神爱人基本的责任。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对上帝话语权柄的顺服有多少呢？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叫众人坐下。门徒并没有问为什么，他们只是听命。同样，当门徒吩咐众人坐下的时候，经文没有让我们看到有人反抗，他们都是听门徒的安排，坐在草地上。作为信靠基督的人，我们今天对主话语有这样的顺服吗？主耶稣曾经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对他话语不要做这种肤浅的理解，而是要深入研究内在的含义。基督呼召我们履行我们当尽的责任，把我们现有的能力和资源像这个孩子一样凭借信心献给上帝，被他使用成为其他人蒙福的管道。你有没有履行自己当尽的责任，把自己的恩赐献给基督，被他使用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呢？约翰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提到了零碎，这个表明一万左右的人确实吃饱了，这也说明主耶稣所行神迹的一个真实性，说明这些人吃饱肚子根本上不在于这5个饼和2条鱼，而是在于基督神性权，这种权柄，他神性的权柄和他的完全的能力。在接下来的12至14节的这段经文的叙述中， 约翰所突出的见证是众人所说的这句话。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在信仰上有一个张力，他们受犹太人的这样的影响，对弥赛亚的盼望倾向于君王的层面，甚至还有些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指望耶稣来做他们的政治上的王，使教会不再受逼迫。约翰在多处强调耶稣是那位先知性的君王，他的国度不是靠武力来建立和拓展，是借着上帝的话语的全能。圣灵在教会中作为一个代牧来代养和扩展。约翰写下众人所说的这句话，是在回应摩西对未来那位先知的描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的。约翰如此回应，是为了引导第一世纪的信徒明白，他们征服世界的方式不是依靠武力，处理世界来的这种逼迫的方式也不是依靠反抗，是透过上帝的真理。从主后64年开始在接下来的将近25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罗马对教会不断的逼迫，基本上好像都没有停止过。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护教家，就像尤斯丁和特土良等人，他们就是透过效仿基督先知性角色来写作，为基督教的这种信仰向罗马的君王和百姓进行辩论，进行辩解。在今天查考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吩咐门徒把零碎收拾起来，是在教导他们懂得珍惜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浩大，是充足和有余的，然而我们却不懂得珍惜上帝的恩典，常常枉费上帝的恩典，滥用上帝的恩典。就物质供应这个方面而言，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是上帝神性大人预备和供应。当我们没有好好管理上帝所供应给我们生活中这些所需，我们就是没有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物质或者金钱的奉献是珍惜上帝恩典的一个表现，这表明我们承认自己所拥有的物质金钱是上帝供应的，同时也表明上帝供应给自己的是剩下的零碎，是这些零碎是有多的，他供应给我们的是丰盛的，是多余的，我们有多余的。如果自己用这些零碎去做犯法的活动，如违背安息日，不参加主日崇拜，而去看电影或者参加其他的娱乐，这就是用上帝的恩典的零碎去犯罪，没有珍惜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五饼二鱼的神迹不仅让10000左右的这种群众亲眼所见，更是让他们直接受益。这些经历了神迹受益的人， 就想要逼迫耶稣做他们的王。在最后的六章十五节中，强逼这个字有使用武力的意思，表示这些人将会不择手段、急不可待的来逼耶稣做他们的王。实际上，他们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就是强逼耶稣做他们的起义的领袖，引导他们对抗罗马。这是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一个普遍的认识，对于弥赛亚普遍的一个观点。然而，耶稣降世所带来上帝国度的得胜，不是政治国度的得胜。耶稣作为基督所建立的上帝的国，不是属地的国度，是属天的国度，并且他建立属天的国度，不是使用起义的方式来实现的，是透过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他百姓赎罪的方式达成的。因此，主耶稣智慧地老开了这些吃了饼的人的拥带，独自退到山上去。我默想约翰这句简短的陈述，使我反思到自己在被人拥带的时候的一个态度。犹太人是强逼耶稣做他们政治上的君王，拥带耶稣做他们起义的这种领袖。这些以色列人是因对耶稣真实身份和工作的无知而强逼他做王，而今天很多教会的领袖是对自己在上帝面前蒙召身份的无知强逼自己做王。我们以教会参加的人数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以自己在教会中被人对我们的称呼来界定我们的身份。这里主耶稣独自又退到山上去，再一次提醒我，作为牧师是我的呼召，而不是我的身份。基督徒才是我的身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需要靠着主的恩典，依然需要基督的拯救，被圣灵不断的更新，蒙恩的罪人。所以蒙恩的罪人是我的身份。另外，我反思自己的服事，我在服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是要得到上帝的称赞，还是要得到其他人对自己的称赞，来满足自己想做王的私欲呢？一味的拼命的工作，不能说，就是说这种，或者说人说会道的牧者，不一定在生活中就有很好的见证。所以一味的拼命的工作，人说会道的牧者，在他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活出一个荣耀神、能见证基督荣美的生命。这样的牧者，如果不是一个能有生命见证的牧者，他也不一定是在服侍上帝这位君王。主耶稣能顺服完成天父的计划，就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时候还没有到，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采取隐退，而在他时候到了，他就按着上帝的旨意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完成上帝拯救他子民的计划。同样，有时候 作为牧师选择隐退或离开一间教会，不代表我不爱你们。爱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效仿基督，学习舍己的爱。今天我们查考了经文，主耶稣使用五饼二鱼的神迹，不仅帮助我们再一次明白他是掌管万有，能使无变为有的唯一的上帝，同时也看到他对人的怜悯。虽然这一群人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心实意的跟随主耶稣，但基督同样恩待他们。这就如福音就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要向我们表达的，这也是福音要向我们所表达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现今很多人质疑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因此很多自由派神学家为了让这个神迹更合理，就说这些人中有很多人都带着食物与其他人来分享，或主耶稣只给人们一点这个饼的渣作为做个样子而已。但是这都无法解释我们今天的第六章的十三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他们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筐子。约翰这样的叙述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神迹，不是一个寓言故事。那么我们要问，这次神迹重要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当然它证明主耶稣有施行神迹的能力，不过这绝对不仅仅是这个目的。神迹是主耶稣使用的一个方式，向人指出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可是如果你只是简单停留在这神迹的物质层面，那里就错过了他实际的目的。贯穿约翰福音，无论是变水为酒，奇迹般的用五饼二鱼喂饱这将近一万人左右，还是医治 瞎子，医治病了38年的病人，对约翰来说，如果你能够从上帝的目的来看这些神迹，你就能看到这是关乎耶稣身份的一个真实的启示。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那位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带来末世的新酒，让我们在他里面有真实盼望和这种真实的喜乐的上帝。愿神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慈悲的父，感谢赞美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下这属天的灵粮。主啊，也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不只是能听见，更是能明白你的话语，更是凭从你而赐的信心来走你所喜悦的道路，走这永生的道路。主啊，也求你亲自来保守和赐福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儿女，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你，一个与我们基督徒身份相称的生活。感谢你，你这属天的马拉，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接下来我们会唱回应诗歌。今天是今天的主日是我们领受圣餐的这个日子。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任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醉了。我们知道主的这个圣餐是主耶稣他亲自设立的这个圣礼之一，我们如此行，就像经文说的是只等到我们要如此行，只等到主再来，是为了纪念主将自己献上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我们参与圣餐的人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如果在座的还对福音不清楚的如果你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劝你不要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就像经文说的，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下面请超红弟兄为这个饼来做祝谢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主你，在2000年前你死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而流，洗净我们的罪。今天我们来到主你这特殊的殿中，审查我们的言行，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求主的管教和宝血的遮盖，也求主你保守我们这个教会前方的方向。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领受。饭后又拿起这个杯祝谢了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圣君弟兄为这个杯来做祝谢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他流尽了宝血，也因着宝血担当了我们的罪，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称为义，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你的灵来提醒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罪和我们的不义，也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奔走天路，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让我们所得的恩来相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下面下面请曹红弟兄。下面把时间交给曹红弟兄。
我们给一点时间，大家先领受饼和杯。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 愿意借这个时间呢，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说呢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呢，请打开你的，自己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这样的话呢，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如果没有的话，就以主的名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下面是感恩和代祷的事项。第一是2021年的主题经文，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者地。请继续为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的带领。报告事项呢，那么就是我们上一次的执事会，上次的咨询大会呢，也都告诉大家了，就是这个教会的会章呢有修改。那么我们在下一个主日呢，主日崇拜后呢，我们会召开会员大会，就会章呢的这个修改呢进行投票表决。请弟兄姐妹呢为这个事工祷告。如果说呢你是还不是教会的会员呢，想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可以与刘牧师联系。那么我们下个主日呢，是因为有这个会员大会，所以呢主日学暂停。那么大家注意，下一周的周六，严格来说是周日的凌晨吧，我们的下会转换成夏令时间呢就往前播一个小时，所以大家呢手机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家里的这个时钟呢要调整一下。好，那么呢我们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上次的数点奉献呢是上个月27号，那么一共奉献呢是16000多，那么到本年的到上个月底为止呢，总共的奉献呢是23000。那么下一次的奉献，数点奉献是本月的最后一周。那么呢，地址呢在这个上面有，请大家可以留意。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大家一起来唱三一颂。
其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见主的面。阿们。